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再继续一起来研讨中论。请大家翻开印顺导师中观论诵的讲义，中观论诵讲记的讲义第31页。我们来看中论之组织。我们如果知道一部论的组织架构，那么对全论的内容也就能够得到一个简要扼要的概念。那如何了解一部论的组织？最好的方式就加科判。所谓科判，就是对整部论的内容加以分段，然后每一段给它一个扼要的标题，而且层次分明，这样有助于我们对整部论的了解。但是科判中论非常困难，古德经常是每一品一品一品独立来做科判，但是这一品跟那一品之间的连贯就总觉得非常困难。本论的中心就是中论，在说明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法，但是中论的观点跟一般的凡夫外道还有有所得小圣学者的观点不太一样。凡夫与外道认为一切法总是会有我执、法执，那有所得的小圣学者，他们只主张我空，但是认为法是实有，所以凡夫外道与有所得小圣学者，他们没有办法谈一切法空，这一点是跟中论不一样的。中论是在一一法上显示它的无自性空，自性这个语词会经常出现，自性就是它单独成立，自己成立，是独一，长恒不变，是真实主宰，有这几个意思。但是以中观来看，一切法都是众因缘和合而生，没有独一就能够成立的，也不是恒常不变，也没有主宰性、实在性。因此中论显示每一法，不管是世间法或出世间法，都是无自性，是空的。这样的无自性给它一个假名，称为空。所以中论所说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的空只是没有自性的执着而已。空性变一切一位相，一位相就是都是空相，一切法都是空的，同样都是空相。虽然在缘起假名和色法、心法，或者有男女种种不同，但是论它的究竟体性都是空性，这一点是同一位相，是空相。通达了这个空，就通达了一切，也就是一物百物。为什么一物能够百物呢？因为一切法的共相就是空相。如果了解了空，彻底了解空，这一法是空，而这个空可以变通一切法，所以他这一法透彻了解空，其他一切法也都能跟着通达。所以论文几乎是每一品都涉及一切的，但不能说完全没有次第。我们不从破的方法来看，而从所破的对象来观察。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张纸， 我们也可以用手来撕破它，也可以用剪刀来剪，也可以把它放到碎纸机把它搅碎，也可以用火烧，这是方式的不同。那这里就是我们破的方式，这中论有很多论破一切我执法执的方式，有一义门，还有三十门、有无门等等，这以后我们慢慢会看得到。这里说，先不谈破的方法，我们从所破的对象来观察，就可以看出中论是全理佛法，而以性空扫除一切执着。所破的对象，我们先翻一下讲义34页，这是导师对中论的大科。最右栏，中论一共有27品。第一品观因缘品里面就提到诸法的生起到底是自生、他生、共生或无因生，还有提到因缘，这个因缘是不是有实在的自性。第二品观去来品，就观来去。第三品观六情，六情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第四品观五音品，五音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第五品六界，六界就是地水火风空识。好，下面有关于贪嗔痴啦，或者生住灭啦，作者受者等等，这个就是一般人对于五蕴执着。那中论就说色是空的，心经也说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是相对应，是第三品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合起来是12处。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是谈18界啊，对18界的执着用空来破除对于蕴触界等执着。到下面最后还有邪见，邪见那当然是要破除的啦。所以导师这里说，从中论所讨论所破除的内容来看，它其实是谈全体佛法。中论是以阿含经为对象，里面如果引用契经都是引用阿含经，没有引用任何一部大圣经，中论它只有引用阿含经，因为阿含经是大小圣共认的、共同承认的圣典。如果他引用大圣经，有的部派学者说这大圣非佛说，一下子就把你否定掉，那引用的经证对别人来说他根本不承认。龙树菩萨很善巧，好，那我就引用阿含经，大家同样的经证，那来论理谁说的有道理。阿含是根本佛教思想，是我说缘起，这里的我就是佛，佛说缘起。缘起是空诸行，这行是一切有为法，诸行无常的行。空诸行这可以参见杂阿含273经，提到空诸行常恒住不变异法空无我我所。所以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 无我，我所是性空。正见性空的缘起，才能正见佛陀的圣教。众论从性空缘起的见地，建立佛法的一切。有人以为龙树专说一切法空，这是错误极了。龙树的看法是佛法包含世间法、出世间法，不要说凡夫外道，即使是大部分的小圣学者也不能够如实了解这世间出世间的真意，就佛法的真谛。如果像他们以有所得的心来解释一切法的话，那是错误的。以龙树的看法，要了解一切法空，才能够正确的理解佛法的一切。这可以说阐扬阿含的深意，就是用性空无所得的智慧光显示真的佛教。真佛教自然是真的声闻圣，也就是真的菩萨圣。不论是声闻、独觉或菩萨，那必须要正确的了解空，那才是真的佛教。所以古人说三论是无所得小，无所得大。就从三论的宗义来看，不论是声闻教或大圣教，都是阐扬无所得的缘起性空。概略的说，阿含经广说缘起有。好，底下大家可以注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缘起有，一个是本性空。阿含经是广说缘起有，从缘起有而大略显示本性空。而小圣的阿毗昙，这阿毗达摩小圣的部派，不免离去本性空，而偏重于法相的分别，而说一切有，特别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法三世实有。在纵观看来，这离去的本性空，而广为分别法相，说一切有。而大圣经从一一缘起有上来开示法法的本性空，例如般若经，像般若心经说五蕴是空，十二处是空，十八界空，四圣地十二缘起都是空，从一一的缘起有来开示一切法本性空。而中论是从法法性空的正见中来广观缘起法。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有的是从缘起有来说性空，有的离开性空专门说有，有的从缘起有来谈性空，中论再从性空再来观缘起。中论虽然引用阿含经为经证，但是它还是属于大圣论。从所观所破是阿含所开示的缘起有，这所观是对照观察缘起有，而所破呢是对照破除小圣论师们的妄执。观阿含的缘起有，破小圣论师的妄执。这样的中论是大圣学者来开显阿含深意的一部重要的论。好，接着我们看中论的大科分判。 整部中论的结构，导师先分成三大项，我们可以对照最后34页的这个表，整部论的组织，我们从左看到右，科判可以这样看，整部论的组织先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是标宗，再来是显义，最后是结赞。好，对照讲义32页，先谈标宗。27品最初的两颂是作者敬礼世尊，最初的两颂目前是收在观音莲品里面，最初的两颂请看脚注108。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不出就是不去，这八个就是八部中道，这个就是八部中道。能说是因缘，这里的因缘就是缘起。善灭诸细论，这里其实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止习细论，这个善是在表达极静安稳，吉祥极静安稳的意思。那谁在说这个因缘呢？谁在说缘起？当然是佛咯。佛说这样的因缘，这样的缘起是八部中道的缘起。正确的了解缘起，可以灭除种种的细论，可以得到极静安稳。佛阐扬这样的缘起，那是所有一切说法者中最第一的，因此我恭敬来顶礼佛，因为佛在所有一切说法者里面是最第一，能够开示这样的缘起法，值得我们敬仰。好，这个后面还会提到，这两颂是归敬颂，是礼敬世尊，显示佛说甚深缘起的大法，能离一切细论颠倒，而可以得到诸法的极灭性。离一切细论，这就是第二颂的灭诸细论，得诸法的极灭性，这是相当于善这个字，就吉祥吉灭安稳。好，这是标宗。最后有一颂脚注109，瞿昙大圣主怜悯说是法，悉断一切见，我今其手里。瞿昙是释迦佛的姓，大圣主圣人，像声闻、独觉、佛都是圣人，那圣人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佛，才称为圣主，就是佛怜悯众生，开眼佛法，能够断除一切的邪见，有无常断、依欲来去等邪见，这样的大圣主，这样的佛，我今恭敬的顶礼。所以从开头的标宗到最后的结赞，这论主都是很恭敬顶礼佛，赞叹佛。这是作者结赞世尊，赞叹佛慈悲，说此微妙身法，令一切有情众生离一切见而得解脱。而中间有27品是广说缘起正观，这就是显义。好，底下谈谈三论中与天台学者科判的差异。 大科分判三论中以青木氏，他们认为前二十五品是破大圣迷失，来明大圣观行，就是修观照修行。后二品，后二品这个对照三十四页的这个表格，就是最下面倒数第三行，观十二因缘品第二十六品，还有观邪见品第二十七品，这后面这两品三论中，他们把最后这两品判成是破小圣迷执，来说明小圣的观行。天台学者说中论是以缘起为宗旨，第二十六品正是说的缘起，观十二缘起。为什么一定要判为小圣呢？所以天台学者认为可以从两边来看，第一个从通而论，第二个从别而谈。通而言之，整部中论二十七品同名佛法，不一定要把第二十六品观十二因缘品把它判成是小圣，因为三圣都是要了解缘起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判成小圣呢？这是通同名佛法。别而论之，可说前二十五品是名菩萨法，第二十六品观十二因缘品名缘觉法，因为独觉它是体悟因缘这一品在讨论因缘十二因缘，所以它是配合三圣来说缘觉它是观十二因缘而悟道，所以把这一品判为是缘觉法。而最后一品观邪见品这个把它判为声闻法，因为声闻它要破除种种的邪见才能够证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它是这样子科判的。好，接着我们看导师对中论的科判。导师认为判中论不必这样子分大小圣，因为性空义是三圣所共通的。导师怎么科判呢？他先判头两品是总观八部的缘起法，头两品就是第一品的观因缘品与第二品的观去来品，这是总观。以下的二十五品是别观八部的缘起。好，底下我们分别来谈，先看前两品。总观之中，第一品的观因缘品重在观即无生。好，我们现在看第二品，第二的观去来品重在观灭不去。佛法经常谈即跟灭，即就是众因缘合即，众因缘消散就灭，有即有灭。而即是种种烦恼跟业的合集，而有生死流转嘛。那破除烦恼，灭除了烦恼就可以得到涅槃的还灭。所以生死流转对应涅槃还灭。观即无生是对应观灭不去。好，生死流转因为有因有果，因 主要是烦恼跟业，得到的果呢就是苦报，或业苦，因果相生，这是生生不已的缘起。现在总观一切法无生，因为八部的开头是不生亦不灭嘛，所以在第一品先谈不生，那第二品再谈八部里面的最后一个，八部是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去，所以在末尾的谈重在谈不去，虽然品名是去来品，但是重在破去的执着，若去的执着破除了，同样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破来。第二品是重在观灭不去，涅槃还灭，好像是从生死去入涅槃，从世间入出世间。现在总观法法自性空，没有一法是从三界的世间生死去向涅槃，因为都无我嘛，那是哪一个主体从这个世间去入涅槃呢？好，这个就是表格，我们看一下表格，34页的表，总观有观其无生，观音缘品谈八部，主要就谈讨论不生，里面有提到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就是无生，去来品重在观灭不去。好，这是总观。下面的别观，我们先看这个表，这个别观分成观世间，接着是观世间集，还有观世间灭，还有观世间灭道，其实就是苦集灭道四圣谛。好，那我们看33页老师的解说，后25品别观世谛。我们先看这里的科判，刮胡一，观世间苦，这是第三品到第五品。刮胡二，观世间集，是第六到十七品。第三，观世间灭，是18到25品。第四，观世间灭道，是最后两品，26到27。那为什么称为观世间灭道呢？就是世间灭就是涅槃嘛，我们要得到涅槃必须修道，因此称为观世间灭道，其实就是道地。好，那我们先从观世间苦来看，后25品别观世谛，观苦集灭道都是性空。观世间苦有三品，就是第三品的观六情品，六情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如《般若心经》所说的无眼耳鼻舌身意，要把六根观空。另外第四品观五阴品，就是观五蕴空。第五品观六种品，六种就是六界，地水火风空室。虽然谈六界，但是重点在破空界，破除虚空。这是世间的苦果，有情生起苦果，就是得这三者，也就是众生它是五蕴假合，它是有眼耳鼻舌身意，它是由地水火风空室假合的众生。中论所说的 我们看这个次第啊，它是先谈六根，六根就是十二处，先谈处，再谈运，最后谈戒。那跟我们一般所说的五蕴、十二处、十八戒次第有点出入啊，次第不完全相同。因为中论是先谈处、运、戒啊，处在先。导师说本论的次第跟一般所说的运、处、戒次第不完全相同，可是这却是杂阿含的本意。六处先谈，之后谈五蕴六界和合，名为有情。这像舍利弗、阿毗昙论还有法蕴主论都是处先谈，之后再谈蕴，如角注一一二，舍利弗、阿毗昙先谈十二入，十二入就是十二处，先谈处界，最后再谈五蕴。法蕴主论角注一一三，那也是先谈处再谈蕴，最后再谈戒，都是处在蕴之前。这是有情的苦体，以中观的角度来看，它是要观世间苦的自性是空的。如果苦是自性实有的话，那就恒常不变了，是没有办法断苦了。所以我们由于苦的自性是空，我们就可以除掉苦，了解苦的自性空，就可以得解脱。好，接着我们看世间极，在四谛里面的极谛，它的意思极是苦的因，苦的因主要有两类，一个是烦恼，一个是业，烦恼跟业。所以四谛括号一，一个是世间的苦，那受苦我们要了解那苦的因到底是什么呢，进一步追查，原来世间的极是由烦恼跟业才会引发苦果。所以接着观世间极，这从第六品观染染者品一直到观业品十七品，这里的染就是贪，在经经常经里面，有时候谈有染心无染心，有嗔心无嗔心，有痴心无痴心，其实就是贪嗔痴啊。这里以贪为代表，就是三毒里面的贪嗔痴的贪为代表，有贪还有贪然的人，这是烦恼。那十七品是观业，所以极地主要是有烦恼跟业嘛，那是这十二品都是在谈世间极。这又可以分成三类，开始的五品，第六品到第十品，名惑业所生，惑是烦恼，业是造业。说三毒，三毒其实这个就是第六品观染染者品，大家可以随时对照34页的表，最右栏第六，观染染者品，这是三毒。导师说一有了三毒烦恼就造业，一造业就升起了一切的有为法，有为法就生住灭了，所以接着第七品谈三相品，三相就是生住灭。因此导师说在观染染者品的左边有一个染则生，这个染就是贪染， 生，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三相品的生住灭，也可以看成说从惑而造业，一造业就升起了一切有为法的生住灭的。这是导师下课判的善巧，染则生，就是惑就招有为。好，因此在33页这里说三毒还有三相，就是生住灭的有为相。三相这是第七品的观三相品，接着作业受报的人法皆空。作业这个是第八品观作作者品，有作业还有作者。第九品观本住品，本住是神我的别名。在藏译这本住品它译作受，受者品，有造业自然就有受报嘛。在藏译在第九品它是翻译成受，受者品，有作者有受者，这是外人的执着了。那在中观来看，作者是空，受者也是空。第十品观然可燃品，燃是火，这个来譬喻我，可燃就是心财，这个来譬喻五蕴，所以这一品也很重要。因为独子部认为非己运非离运我，他主张有一个我，但是这个我跟五运非己非离的关系，因此中论针对这样的执着在这边有很详细的破斥，观然可然品。那这三品就是作则受，有了贪染就起惑，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果报，这是惑业所生，或者是惑业相生。紧接着两品是名生死流转，如33页这里所说，从因果的相续升起中观察它的无三际非是作。三际如教注114，就是前际、中际与后际。前际是过去，中际是现在，后际是未来。这个是对应第11品观本际品。所谓本际就是原始的边际，这是本际。众生经常在追我从哪里来或者是有一些科学家在追究宇宙是从何而起一直在追究它的源头这里生死的流转从佛典常说从无始生死以来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观本际品11。第12观苦品，谈非是作，如教注114115，是作这苦是自作吗？或他作，或者共作，或五因作以中论的角度来看这苦是非是作。好，这是这两品名生死流转。其次的五品13到17名行识空寂。行就是13品的观行品，行是一切有为法，这谈诸行14品观合品，导师写一个触合，触就是根净识， 三合合处，有六根，取六境，得到六识，根境是三合合处，来讨论合的问题。第十五品，观有五品，这是要说明缘起不执着实有或实无。第十六品，观福解品，福就是系福，解就是解脱，这是讨论系福与解脱。十七品，观业品，这是行业。这五品就是行事空寂，一切有为法，系福解脱，还有行业，都是性空的。好，这个是观世间寂。我们回过来看导师的说明，十三到十七品名行事空寂，行就是有为法，空寂说了世间寂，就要进而谈世间灭。但世间寂是否能灭呢？就是有烦恼有造业啊，那能不能灭除呢？显示世间寂的无自性空，诸行无常，无实在性。这个是在说明第十三品诸行无常，十三品的观行品，这才可以得解脱。这是十六品的福解品。如果大家一下子笔记记不来，先记品数十六，回去就可以慢慢再复习对照。解脱也自然是假名非实的。好，以上是观世间寂，接着谈观世间灭，有八品。从十八品到二十五品，第十八观法品，这是名现观。现观这个语词很重要，就是洞察真理，深刻的体悟，完全的理解，这叫现观。它是观一切法相无我我所，离欲而悟入法性，这一品很重要。其次，第十九到二十一品，这三品，我们先看一下三十四页的表，观世间灭，十八品是现观，观法品，十九是观实品，就是我们修行，就讨论到，到底要修学多久，叫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成佛，或者是百劫，成就独觉，或者六十劫，成就声闻等等，有关于时间的问题。那另外谈到因果，就我们造了什么因，修了什么因，可以得到什么果。例如种了人天的因，只能得到三世人天的福乐的果。如果修四圣地，可以得到声闻果。圆觉的话，它是修它观察缘起，证得必知佛果。修六度万行可以得到佛果，这讨论到因果，这是二十品。二十一品观成坏品，我们修行到底这样的功德能不能成就，如果不稳固的话，它就会败坏，会退失，这个就是提到成就或者败坏，观成坏品。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十九到二十一品， 明三圣的相德。如果以声闻来讲，它有四相跟四果嘛，有出果相、出果乃至阿罗汉相、阿罗汉果，四相就是相，德就是果。菩萨也是一样啊，从初地、二地，这是相，向着佛果迈进，最后得到无上菩提，得到佛果。要经过多少时间，这是谈十九的观时品。再来，从因而果，这是谈第二十品的观因果品。再来，功德成不成就，这是二十一品的观成坏品。其实时节或者因果或者成坏，都是无自性的。最后四品，二十二到二十五品，接着后面四品，二二到二十五是讲断正，断就是断惑，正就是正真理，断惑正真理。那能断惑、能正真理的人是谁呢？断正者是如来，这是第二十二品，观如来品。这是人，断惑正真的人是如来。那要破的对象，那主要是颠倒咯，这是第二十三品，观颠倒品，这是所破的颠倒。破除颠倒，断烦恼，来证四圣谛，体悟四圣谛的道理。所以所悟的谛理，这是第二十四品，观四谛品。所证的涅槃，这是第二十五品，观涅槃品。所以导师的科判很善巧，断正就是断惑正真，能断能正的人是如来。要断的法或者是要体证的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二十三品，灭除颠倒，要证四谛理，要体悟四谛理，要证得涅槃，悟理证果。好，不论是能证的人，或者是所观的法，这一切都是性空如幻的。好，第四，观世间密道有两品，就是二六到二七，这是观诸法的缘起，这是第二十六品，观十二因缘品是缘起，还要离一切的邪见，这是二十七，观邪见品。邪见如阿含经所说的十事无忌啊，我即世间是常或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或者有边无边等等，这些一切的邪见都要远离。好，那我们最后再扼要的看导师的对中论的科判表。全论的组织从左到右分成三大项，第一是标宗，是最初的两颂归境记，谈八部缘起。再来显义，阐扬缘起中道义。最后结赞，赞叹佛。那显义又分成总观与别观。总观是开始的头两品，第一品观音缘品， 是观即无生。在八部里面先谈不生，第二品观灭不去，是八部里面最后的不去，有头有尾，这是先总观。别观就以下的从第三到第二十七品，导师的科判是从四谛来分苦集灭道。世间的苦主要是蕴触界，由眼等六根假合为人，或者五蕴假合为众生，或者是地水火风空事。事实上苦没有一个实在性，顶多只是蕴触界的假合。在观世间集，集主要就是烦恼跟业，就惑业所生，从贪染，贪嗔痴的贪，还有贪染的人，彼此的关系来讨论。三毒的无自性，还有造作的三有为相，也是性空。那起惑造业，造业就有受果，是不是有造业的人有受果受报的人呢？这是惑业所生。在生死流转，无始生死以来，即使没有最源头的边际，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不可得，现在未来都不可得，非是作，苦也不是自作，也不是他作，共作无因作。在谈形式空寂，一切有为法乃至行业都是空。观世间灭，要现观法无我无我所。现观法有可以得到四相四果，或者是菩萨地最后得佛果。讨论到修学时间的长短，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是不是成就或者是败坏。接着断惑正真，能证的人所修的法或者所断的烦恼。最后观道，道地那就要正观缘起，要远离邪见。好，这是整个中论的科判。好，我们休息一下。